十二个印额。听了老十四的话，不屑的一笑说：“嘿，这算什么高招啊？啊，父皇也真是的。哎，这打仗能像麦子地里撵兔子一样，站在那儿吆喝两声，吓跑算完吗？”可是老八从十四弟那欲言又止的神色中，从他那似明若暗的谈话中，早已敏感地觉察到这位十四弟与以往不同了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了。不行，我得拿话镇住你。你小看老三老四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小瞧了我这个八哥。想到这儿，他沉着冷静地开口了：“师弟，你的话不对。我以为父皇定的方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老人家要的不是什么杀敌几万、尸横遍野，他要的是安邦定边。当年噶尔丹作乱，父皇三次亲征都没有赶尽杀绝，我们几个皇子无论谁去带兵，能比父皇干得更好吗？再说噶尔丹是有野心的，他想的是吞并蒙古、西藏、青海，重建成吉思汗的大业，而阿拉布坦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想的也不过是扩大地盘而已。在西域打仗和东边不同，东边是大海，打到海边就算到头了。西域疆域辽阔，你撵得紧了，他到处乱窜，甚至会跑到罗刹国去，等你收兵了，他又杀回来了。所以圣臣兵威，招抚为上，这八个字就是我对皇阿玛进军方略的解释。十四弟，你要记住八哥的话，你少年气盛，绝不可以为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打了胜仗就穷追猛打。尤其注意，宁可不打也不能打败仗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八哥我就爱莫能助了。这番话简直把老十四给说呆了。好八哥呀，可真有你的。哎，父皇昨天向我说的也是这番话呀，你怎么和父皇的见识一模一样呢？看来八哥果然是高我一筹啊，也难怪他一心一意想要争夺皇位。如今我虽然也有了这个心思，但是论心机谋算，论实力威望，都比不上八哥。别看我手握重兵，可是却远征千里之外，对八哥我不能不依赖，更不能得罪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十分诚恳地说：“八哥教诲，小弟铭刻在心，父皇也是这个意思。近来我常想，老人家从第二次废掉印仍以后，心思是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。临别之前，小弟有几句话要放胆讲给几位哥哥。据我看，皇位的继承人父皇仍然是属意八哥的。”老九老十一听这话，同声问道：“哎，十四弟，你再说明白点儿。”“好，八哥、九哥、十哥，你们想过没有？胤禛倒台之后，父皇封了三位亲王，大哥被囚禁不必说了，三哥、四哥晋封亲王，中间隔了个老五、老六、老七三个人，把八哥也封为亲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此其一，十三哥胤祥的文韬武略不比我老十四差，可是为了一点点小错就被拿问了，而且一圈禁就是七年。相比之下，父皇表面上恨八哥，训斥八哥，有时候恨不得一个窝心脚把八哥踹死，可是这一脚却偏偏不踹。父皇对八哥总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把八哥封了亲王不说，病了还派太医赏药物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此其二， 还有第三，老人家明知我是八哥的人，又明知道我总是故意气他，却先让我掌管兵部和河运，熟悉带兵和筹粮筹饷的事务，然后又让我率兵出征，也让人费解。所以我想，是不是我们压根儿就错看了皇上？皇上对八哥是不是明压暗保呢？老十四这番话说的诚挚无私，又句句在理儿。老九老十听了都心悦诚服，他们暗自盘算着，十四弟说的不错呀，是不是八哥不放心十四弟过于小心了呢？十四弟不错嘛。可是老八呢，此刻却并不这么想。好啊，老十四，你把球又踢回来了，是真心呢还是试探呢？我老八上当的回数多了，这回呀，我是宁可信其奸不能信其忠，我呀照样把球给你踢回去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哎，十四弟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八哥我听着这话心里就难受，当初张德明说的什么紫气白气的早就烟消云散了，这几年呢我身子一直不好，早就没了早年的锐气了。今天在场的只有咱们兄弟四个，咱们哥四个是知心换命的，外边都管我们叫阿哥党，要是多一个人换一个地方，今儿啊我什么都不会说，可是今天呢我要说，这帝王之分非你十四弟莫属。老八说完站起身来，朝着老十四就深深的一躬。其实啊，他们哥俩是各有各的打算，各有各的心机，他们这都是在做戏呢。老十四故作吃惊的说，哎呀，八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论人品，论学问，论见识，论度量，我老十四哪一点比得上你啊？我从小就爱武艺，傻大胆儿，梦想着做个将军，赤诚沙场，现在当了大将军王，兄弟夙愿已偿，别无他求，此一去但愿立功于万里之外，马革裹尸，不负父皇和八哥的重托，也就死而无憾了。至于帝王之事，我老十四从来没想过。再说既令父皇真的要选我继承江山，又岂肯把我放到那不毛之地血战疆场去担这份风险，受这个磨难呢？这哥俩推来让去的，可把老十印额给急坏了。嗨嗨嗨嗨，我说二位，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叫我说还是咱们原来定下的誓约，不管咱们中间谁当了皇上，那都是大伙的福分，为君者守君道，为臣者守臣道，谁也不挤兑谁，那不就完了吗？老九接过话茬说，不不不，十弟说的是情不是理，依我看呢，阿哥之中争夺皇位的劲头这么大，皇阿玛的心中是害怕的，这几年他调武丹，调侍卫，调换将军，调换守卫京师的军兵，为的是什么？老人家年迈体弱，心力不济了，他只求平平安安的寿终正寝。这事儿搁在我身上，我也会想，让一个信得过的皇子手握重兵，万一发生不测，一道诏书发出，几十万大军顷刻而至，谁敢不服？所以无论是八哥有份，十四弟有份，对咱们都没坏处啊。十四弟，你手中的兵权可是要紧的很呐。老十四听出话音了，众阿哥也都心照不宣了，房子里一时静下来了，静得可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 太监何处进来禀报：八爷，礼部尚书游明堂大人在十四爷府里坐等，要十四爷去南园演礼呢。老十四一听这话不敢怠慢，急忙站起身来说：哎呦，众位兄长，小弟就此告辞了。此一去，山高路远，相会无期，京城中风云变幻，祸福不定，请众位哥哥多多保重，要是有什么大的变化，或者父皇龙体不测，请哥哥们不要忘记给我老十四送个信儿。老十四说到这儿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老八急忙站起身来说了声：拿酒来，老九老十来，咱们共饮此杯，为十四弟壮行。十四弟，祝你旗开得胜，凯旋而归。何柱，你到后边库房里叫人找出那件皇上御赐给我的金线牛皮软甲来，亲自骑快马送到十四爷府上去。这老十四这才辞别了几位哥哥，转身大踏步的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国家升平二十多年了，如今又要有大的战事了，率军出征的又是皇子大将军王，这礼仪那是不能马虎的。今天是皇上亲命出征的日子，一大早京城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全都来到了天安门前，按等级整整齐齐的列队，雁翅般排在金水桥东西两侧。大将军王十四爷印提的中军卫队是一支3000人马的铁甲劲旅，他们排成方队站在中间，精神抖擞，杀气腾腾。40正排，天安门豁然洞开，总管太监李德全手捧着皇陵包裹的诏旨，在几十名太监的簇拥下款款走出天安门，啪啪啪，靖鞭三声，全场立刻鸦雀无声。接着乐声响起，礼炮轰鸣，几百名太监擎着明黄龙旗，京城御林军统领隆科多指挥着仪仗，举着金瓜乐府金凳银枪，簇拥着身穿金甲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王胤禔，骑着高头大马走出城来。副将鄂伦岱也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紧随胤禔身后，他右手怀抱大令旗，左手高举着一颗金光灿灿四寸见方的大将军王的印玺。他们出了天安门，翻身下马，肃立一旁。此刻鼓乐高奏，颂歌扬起，吟唱声中康熙皇帝的銮驾出来了，36名太监推着车驾，銮舆上的明黄璎珞，车架上的黄金镶板映着红日，璀璨夺目，光彩照人。车架四周是12面明黄龙旗，在一阵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万岁声中，康熙皇帝缓缓地走下銮舆，向众人挥手致意。胤禔翻身下马，从颁布中闪身出来，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流着激动的泪水颤声说：请皇阿玛留步，再远送非孩儿和臣子所能承受，儿臣胤禔就此拜辞，儿臣当谨遵父皇训示，努力杀敌，请父皇安枕高卧，静候佳音。康熙的心中也十分激动，这样的场面已经几十年没经过了，往事如烟，历历在目。一阵风吹了过来，撩起他那花白的辫子。唉，朕老了，要由儿子们去冲锋陷阵了，但愿胤禔此去不负朕望。 想到这儿，他走上前去虚扶了一下印题。起来吧孩子，该说的话朕全告诉你了，你要好自为之。有什么军情大事要飞报朕知道，不要挂念朕，只要前方得手，朕总是高兴的。好了，你出发吧。印提磕头领命，从鄂伦岱手中接过令旗，向空中一挥，立时号炮震天，军歌高唱，三千铁骑翻身上马，举起了明晃晃的战刀，在印提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十万大军西出阳关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。京师各部衙门立刻忙起来了，这些年不兴兵不打仗，太平加粉饰，哪还有战备可言呢？兵马一动，所有的弊端立刻显出来了。十四爷印提的大军刚到西安，就飞马传来了十万火急的文书，说西域已经是盐霜遍地，水皆薄冰，要户部立刻发十万冬衣，以供将士御寒。四爷胤禛接到军报，不敢怠慢，带着人到户部库房里一查，军衣倒是不少，可是放的年头太多了，拿出来太阳一晒风一吹，得全都成碎片了。胤禛吃惊之余，马上想到了兵器，又飞马到兵部武器库，情形也是一样，刀枪剑戟样样俱全，有的是因为涂了油还闪闪发光呢，可是那枪把刀把却早已腐烂了，弓啊箭啊什么的更是一撅就断，这就够让人着急的了，还有更难办的事儿呢。胤禛在前方又发回了600里加急军报，说甘陕总督调给大军的粮食全是霉烂变质的，草料也不够使用，此等玩忽职守怠慢军情之官员岂能放纵不管，所以十四爷断然决定将甘陕总督革去顶戴，请朝廷名将赵玉索拿问罪，并速派得力能员以确保后方。银子的事儿更让四爷头疼，这户部账上是有不少银子，可那都是空的，全让人给借光了。现在不但前方需要的供给不上，就连答应发给军事家属的安家费用也没地方出呢。老十四的军情奏报上写得慷慨激昂，请四爷转奏皇上，将士远征，浴血疆场，生死只在呼吸之间，其妻子老小倚门而望，但家无祭炊之米，人少御寒之衣，如此前方将士怎能安心杀敌，为国效命？这十四爷统兵西征之后的一个多月里，发生的这一连串的事情可把老四胤禛给累坏了，也难为死了，但是他咬紧牙关，再难再累也得办好这件差事。军情大事没有哪一件不是十万火急的，来一件就要办一件，绝不能延误。军粮他下令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急调入陕，以供军需。军医让顺天府百姓们一起动手赶制出来发往前线，兵器呢也日夜赶造修复。几个有关衙门里的官吏们见四爷不但雷厉风行的办事，而且忙得顾不上回家，顾不上睡觉，甚至顾不上吃顿安生饭，个个是又心疼又畏惧。从前那种推推诿诿疲软拖沓的衙门作风一扫而光，办事效率空前提高，总算是堵住了几个大窟窿。 现在最急需的，那就是军前立等着要用的100多万两饷银和安顿家属的90万两银子。四爷把几个部的尚书们叫到尚书房来商议对策。其实啊，这来的人心里都清楚，当初如果按照四爷和十三爷的办法把户部的欠款一清到底，那今天何至于捉襟见肘呢？可是如今说什么都晚了。马奇沉吟了一下才说，四爷，这一阵子可真把你给累坏了，看您忙的连剃头的功夫都没有，我们这些人心里都不安呐。说实话，国家有粮也有银子，只是下面的官吏皮他运不上去就是了。今儿早上我接到了广东的滚单，他们上缴国库的120万两银子已经运到了洛阳，依我看发个文书叫他们不必押往京城，就近运到前线去，这就解了十四爷的燃眉之急了。四爷略一思忖，对，就这么办。这样一来啊，等于是去了一大头，咱们也轻松了一些。还有那安置家属的银子呢？马奇又说，这个嘛，那我倒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。不过四爷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发个文告，明告诉随军家属，请他们体谅一下国家正在用兵到处要钱的难处，先不要闹事，到年底呢一定全部发放，绝不拖欠。尤明堂接过话茬，马中堂这话有理，前方是八旗子弟，后方是八旗父老，咱们的儿孙自己心疼，只要把话说清楚，而且保证年底清账，他们掂算一下就会明白的。后方多吃点苦，前方就少流点血。我看呢，这些从军人员的家属还就能想得通的。再说到不了年底，魏东亭海关上的银子就到了，这可不是空头支票，四爷您放心好了。施世伦更是胸有成竹，四爷，我有个见识，说出来请四爷斟酌。如今前方正在用兵，钱粮的事儿至关重要，咱们老在这儿东挡一阵西挡一阵的补窟窿，那可不是个法子。依我看，各省的钱粮库存都不少，干脆列个单子给各省派个名数，要他们按月准时送往军前厅用，违了限期少了数目一律按军法处置，这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，只是显得过于严厉刻薄了点，不知四爷您意下如何？